耶稣 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十六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迟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迟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尝我的筵席。时间就交给牧师。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常提醒我们全班的同学，说一寸光阴是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意思是时间比金钱更加重要。我们可以用时间去赚取金钱，但是不能够用金钱来到赚取时间，所以要好好把握时间，勤力读书，不要将时间就花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人生就好像银两一样，银两在你手中随意你可以运用，但一件事就是一旦你运用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聪明人就会好好的运用，愚蠢的人就随意的去挥发。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话到，话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商业的用词，意思就是做生意、投资、买卖，资本你有多少就是那么多了，钱有多少就是那么多钱，你有那么多年就是那么多年，聪明的投资就会得到最大的回报。在我们当中每个基督精兵呢，就我们有些人就准备入伍，亦有人就快将登陆，也有人呢是进入古稀七十之年。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究竟你现在准备到哪一站呢？究竟我们怎样投资我们余下的一生呢？听见有一个见证，一个年轻的女子从中国大陆移民到三藩市，是中国排球队的运动员，嫁去美国，生了两个仔女，四岁和两岁，在27岁那年就不幸患上血癌，所以就想去回去广州，看看有没有人是适合骨髓的移植。中国医生就说，你的弟弟妹妹是最有机会配合的，所以就想申请他的弟妹来美国，但是美国的领事馆就拒绝签证，因为怀疑他们有意图是留在美国不回中国，所以他就请教会牧师去帮忙了。牧师就几经辛苦之后，透过华盛顿的高官，以人道的立场为理由，就写封信去美国领事馆，终于呢两个人都可以来到美国。他们就去医院去检查了，很可惜两个都不适合做骨髓的移植，所以不可以做手术， 当然这个女仔相当失望，但是在她很失望的时候，就跟教会的牧师一起读圣经，后来信了耶稣。那在那年感恩节做见证，她就说到现在为止知不知道好都不是最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有永恒的生命。在感恩节的时候精神还是相当不错，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到医院那里检查，发觉血液当中有50%已经是 cancer。听见这个消息当然很失望，不过他在车上面这样跟牧师就说，我这个生命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都是 bonus， 都是恩典。本来应该几个月之前我就没命的了，但今天我能够仍然活着，完全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能够活着，何尝也都不是神的恩典呢？苏恩佩姊妹是香港一个的传奇人物，有人称她为是奇女子。曾经写过一本书很有名的，是《死亡别狂傲》，是记录她自己超过20年和癌症搏斗的自传。虽然在病痛之中，但是从未就助生命，而且活得积极，活得扎实。那么记载了他自己是和死亡作为伴侣的个生命历程，亦都从是死亡当中学习生活的智慧。他讲了一句名言，就说与其就助黑暗，不如燃烧自己。在他有生的年日，创办了三份的有份量的杂志，例如就是《前哨》和《突破》，以及后来的《突破少年》。当时是跟蔡元云医生是同工，一起在《突破》机构里面侍奉。在这本书里面，苏恩佩就描写到他少年的时期很喜欢唱歌，形容自己一只百灵鸟，成日都唱歌不停的。但是因为癌症的病患过程，他动了4次的手术，接受了3次的放射治疗，使到他健康差不多完全崩溃，声带也都毁坏。但他学习透过属灵的眼光去看每件事物。他曾经说过，如果上帝取回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是因为上帝另外有更宝贵的东西留给我们。他在割除癌症肿瘤前夕那晚上，曾经这样去想过，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马上我就会失去了知觉了，当我醒回过来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如果不是此案就是彼岸，两个可能都是一样那么好的。当然我很希望回到来此岸，在此岸在这边有个亲爱的家人朋友，不过如果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另外一边的河的彼岸，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天君，和我很多亲爱的家人弟姊妹在这等着我，而且我会见到主耶稣基督荣美的面容，所以两样都是这么好。苏恩佩姊妹虽然患病，但是身体力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为主发光。当年他在新加坡、台湾、香港去委身服侍那一代的年轻人，是贴身的去栽培那些青年人，现在都是成为教会里面的重要领袖的分子。他侍奉一直到离世那天，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说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计时炸弹，分分钟都会爆炸。在1982年因为心脏衰竭离世，被主接回天家。事实上不单止是苏恩佩，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可能有一个生命的计时炸弹，不知道何时会爆。 在古代的罗马一个城市叫做 Pompeii， 在公元79年的时候就突然间被火山的熔岩全部淹没，因为熔岩来得太快太突然，所以人民都完全没有警觉，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可以保持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形态。原来古代的罗马人他们不相信有来生，只信今生，所以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玩到尽。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大型的图书馆，是当时世界第二大的，不过隔得不是很远，斜对面就有一个妓院。为什么妓院呢？因为很有明显的标记是指示，所以当时相信也都有不少的男士可能藉口跟他太太去图书馆读书，就去了对面。人生很多事情是不可以预料的，突然间就什么都没了，今天可能我们很健健康康，明天不知道还在世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每一天都会赚回来，都是恩典。不过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快就忘记。例如2003年香港沙士叫香港每一个人民都提心跳胆，不知道几时会不会轮到我是患上沙士呢。又例如2001年9月11日911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华尔街的两栋世贸大厦中心被撞毁，几千人在这个礼拜二的早上突然离世，美国被大大的打击，跟住的几个礼拜很多人去教会重新思想人生的问题，寻找上帝，但很快脆几个星期之后就忘记了神，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继续赚钱，继续享乐，继续去赚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很快就说我们没有时间去寻求上帝，我们没有心情，我们都没有心机了。究竟我们应该怎样投资我们的人生呢？应该怎样去取舍呢？一部汽车后面有一个 bumper 那个sticker，这个汽车车尾的标签就这样说， We don't drive, we are driven。 我们不是驾驶，我们是被推动。这当然表示很威水，我部汽车是很劲的马力推动这部汽车前进。想一想，究竟我们的人生被什么推动呢？会不会是被我们很繁忙的工作被老板去推动，又或者被我们的情欲推动，被我们的情绪去推动，又或者被我们的家务，被我们的儿女仔女要考试要找大学去推动。很多时候我们花时间专心做那些去紧急的事，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我们反为常常不去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花了几个钟头在电脑啊电视啊，现在最方便随身带备的智能手机 iPhone， 花了几个钟头，这些是不是明智的投资呢？一个信徒就对牧师说，牧师我没有时间祈祷，没有时候读经，没有时候来教会，因为太多事要做了。牧师就想了一阵说，我明白你没有时间，不过你知道呢，世上只有一种人是没有时间的，就是死了的人就没有时间了。每一个呢还是生勾勾未死的人都有时间的。你说没有时间，其实意思就是你认为有一些更重要的事你必须要去做，你已经拣选了去做那些事，所以就没有时间给神咯。所以这个是取舍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或者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到去麻烦，楼上有人不听话，这个 了空。好，看看在我们人生当中应该怎样去取舍呢？第一，从十二到十四节，我们看看取舍的动机。十二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不要误会，这段经文并不是说你千万不要请你爸妈吃饭，不要请你的弟兄姊妹、亲戚朋友死党吃饭、只是请那些你乞衣、流浪汉、在街头露宿的人、去吃饭。耶稣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所说的就是你的动机。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行善施舍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不是 要得到报答呢？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欣赏、得到人的回报，拍下膊头鼓掌。耶稣说这种是错误的动机。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曾经说到有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就算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例如每日规定，犹太人就很喜欢他们的规矩，一日三次祈祷，回教徒就更厉害，五次的祈祷。每次当钟声响了叮叮的时候，他们就算说过紧马路够钟了，所以我们要停下祈祷。无论是跪低、举手向天祈祷，或者是、回教徒好像面向、麦加来到祈祷，那就算有车在那里都要、跪低祈祷，即表示他们是虔诚。耶稣说其实他们这样做已经得到人的称赞、人的欣赏，可惜呢他们失去了天上的奖赏了，上帝不再报答他们了。或者今天当我们参加祈祷会、教会侍奉、金钱的奉献或者帮助别人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态？我们想回报，想人注意，想人赞翻几句，就觉得、心满意足，做得值得了。这个是取舍的问题，究竟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继续在十五到二十节，耶稣说到，当我们取舍的时候，有什么是正确的准绳、criteria。 十五节，同席的人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同席的犹太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原来在主前的一两百年前有个传说，那个传说就是从圣经里面的旁经，或者叫做次经，或者叫伪经，即是说不是圣经的正典。不过当时就有些人认为、这些都好，是很重要的、犹太 的经典，就考虑要不要放入圣经当中。其中有记载说到是末日的尼赛亚筵席上面，圣经里面讲常常讲到筵席是知道末日尼赛亚的筵席，犹太人就对犹太人来非常重要，能够参加这个筵席这个婚宴呢，是表示他们在上帝的国里面是有份的。在这个次经里面就讲到说，在筵席上面原来是有很多珍馐百味，比广东人吃的更犀利啊！譬如说是巨蛇和古龙啊，都是被杀，然后是被宰割、被 主城是一道的佳肴美酒供上帝子民去享用，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哇，这些是一流的菜式，而我能够在当中出席的话呢，实在是一个福气和荣耀。所以同席的人听见就说，当义人复活的时候将会有报答，他们以为耶稣就是指导这个的筵席，所以他说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了。从十六到二十节就讲到，耶稣继续讲到说，当你们如果被参加出席这个筵席的时候，究竟用什么来衡量我出不出席参不参加呢？十六节耶稣对他就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不是普通的吃一餐便饭，一个晚餐，或者去buffet包肥餐自助餐吃餐饱的，吃到捧着个肚回家，不是那么简单。大筵席是大户人家那些的百万富翁，不单止请十个八个一围两围，还请许多客，许多的贵宾，而常常是纷争的筵席去摆设的。咁啊，到咗开席嘅时候咧，点知个个都甩底，个个都用不同嘅藉口就唔嚟啦。咁啊，主人就打发仆人对所请嘅人话：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咁啊，有三种回应。众人一口同音嘅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迟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迟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嗱，呢三个被邀请到婚宴的客人，佢问题在哪里呢？头一个的客人就话：我刚刚买了一块地皮，我必须要去看一看，所以不能够参加你的筵席，请原谅我。买了一块地呢，即是现今的不动产或者是 real estate、地皮、物业投资，就好像现在有人跟牧师讲话，去礼拜堂去团契主学不是不好，不过呢我刚刚是买了屋，所以要很多，做很多功夫做的，例如是要装修啊，要油油啊，要买家私啊，而且还要做多半份工啊，才能够钱来到公屋。我不是不想去，但我实在是没时间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少人呢买了屋就成为屋的奴隶，因为又有前一后一，后院又要种花，又要铲草，就快又要铲雪，咁又要拖狗，所以咧就整副时间精神都投资在呢个物业上边，所以对上帝嘅声音就听唔清楚啦。对神就话：对唔住，我冇时间。仲有啊，你留意呢个嘅藉口咧，其实就唔系太合理，因为佢话佢买咗地，而家要去睇一睇。正常的人梗系先去看完呢块地，觉得值唔值得买，然之后先落取话买啦。咁佢话佢买咗地先去睇睇，次序系调转咗啦。而且呢时间又唔系好对啊，通常筵席梗系晚上嘅，咁啊点会夜晚黑掹掹走去睇地呢？梗系日光日白嘅时候去睇地噶嘛。所以明显呢个系藉口，不想去。而第二个借口更妙了，就说第二个客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原谅我，我不能奉陪。牛呢就可以是现代人即是同类的，就是生财的工具，当时他们用牛来耕田嘛， 咁啊，現代人啊，可能就係譬如話呢、這個做生意嘅人係開啊物流公司嘅，係運輸公司嘅，或者係啊佢一隊車隊租車公司，所以話我啱啱買咗五部 Benz 啊，或者咧係五部嘅 van 仔，要載我嘅貨物。所以就要我要去去整理一下呢啲嘅 van 仔啊，要清洗一下，要打蠟啊，定靚一靚。咁其實再諗下深一層嗰次序，亦都係調轉咗。點會先買咗車，然之後再試一試啊？呢啲車好唔好使？慳唔慳油？夠唔夠馬力？唔會嘅，梗係試完車覺得又襟又平又靚，咁先買噶嘛。咁你試咗車先買嘅，咁好明顯呢、這個亦都係藉口。咁好多人都係一樣嘅，就係話我要做生意啊，我要揾食嘅，我冇時間嚟教會啦。而第三位嘅貴賓亦都有佢嘅藉口話：我剛娶了妻啊，所以唔能夠去參加呢個筵席。我剛剛結婚，所以係無法分身。有少少道理，因为根据旧约嘅规矩咧，刚刚娶妻嘅男丁就可以唔需要当兵嘅。咁佢话我刚娶了妻不能去，都有理由。咁不过另外谂一谂，唔系叫你去当兵啫，你刚娶了妻，可以带埋刚刚娶嗰个妻一齐参加筵席都得噶，唔系打仗啊嘛，系筵席啫。为什么娶了妻就不能去呢？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有些事，基督徒都是这样说的，我刚刚娶了妻，刚刚嫁了老公，刚刚结了婚，刚刚生了仔，家庭生活太忙，所以在教会就不见人影了。所以很多是活跃的年轻弟兄姊妹结婚生仔之后就十年八年失了踪了，家庭的责任太重了。不单止咧，对喺公司里边可以请呢个 maternity leave， 生仔嘅产假，甚至喺教会里边都请呢个 maternity leave， 系甚至长期嘅生仔假期，甚至系凑仔假期。以后嘅几年要凑仔啊嘛，仲要咧养仔、供书、教学。但唔好忘记耶稣喺十四章第廿六节啦，呢段经文嘅后边继续讲到话。人到我这里来，就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究竟什么是最重要呢？看完这几个藉口之后，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帮人会藉口推辞呢？咁我哋就要了解一下当时嗰个背景啦。古代一个习俗传统就系当大户人家请客嘅时候，通常系分两次嘅。假如一个人系开大宴会嘅时候，佢邀请咗好多客人嚟，咁话我几月几日娶新抱啦，或者嫁女啦，就请你嚟饮。咁呢个咧就系头一次嘅邀请，如果客人接受咗啦，咁当然呢个大户人家就会喺嗰日一早就预备晒筵席啦，可能喺自己嘅屋企嗰个门前咧摆咗一围，搭好呢啲帐篷，咁咧就开席前就再次打发仆人去邀请嗰啲贵宾。如果主人不再第二次打发仆人邀请的话，那就是说先前的邀请就当取消了，那对客人来讲是一种的侮辱。但反面来讲，如果被邀请的客人是拒绝参加主人的宴会的话，也都是一种的不给面。所以这段经文是讲到这个第二次的邀请。那你会问，为什么开席的时候这帮人会拒绝出席呢？有这么多的理由，这么多的藉口呢？ 咁就有两种嘅解释啊，都相当有意思嘅。第一种咧就系、是、巴维坤，香港一个有名嘅神学家解经家。如果大家认识佢，就系包慧元博士牧师嘅仔吓，以前系播道神学院嘅院长嘅儿子。咁佢解释就话，第一次嘅邀请咧就系、是。让这些贵宾有机会有时间去看一看这个被邀请的名单里面有没有跟自己的 friend 有没有跟我同辈差不多身份社会阶层的人去参加，我认不认识他们，如果都没有的话，都不认识的话，就可能考虑一下，或者不要出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某些的宴会，坐在一围里面全部都不认识的，十二个人当中唯有你一个，其他十一个人都有讲有笑，你就翻后头对着食物。咁所以呢几位被邀请嘅客人咧就话我谂一谂啦，睇下呢班人当中有冇我咁样 call 你嘅人，咁我先谂过值唔值得去咧。不过。不想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得那么白，所以就用一些藉口，我买了地买了牛娶了妻所以不去，其实他可能就是不喜欢其他的客人，他认为不屑和这些低下阶层人坐在一起去吃饭，所以这个主人就故意后来就说请那些在社会阶层里面最低的人，贫穷的、残废的、黑眼的来到参加筵席。因此耶稣这番话是针对那班犹太人说的，犹太人眼睛就是生在额头上，自己认为高人一等，是神的选民，看低外邦人，称外邦人为狗，不屑和他一起吃饭，所以犹太人就说我不想信耶稣，不想跟这帮人一起。神就说如果你们犹太人不接受福音的话，好，我就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好，另一种解释就是另一位香港的神学家冯任坤，他认为第二次的邀请呢是一种的尊重，主人对客人的尊重，所以开席之前再次很恭敬的诚恳的请你来啦。可惜这班的客人就不尊重主人的心意，觉得要看地要看牛要看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要享受自己的生活重要过主人的邀请，所以就不去了，作了一个取舍。这两个解释都是相当有意思很合理，但最终都是提到取舍的问题。第一种解释就是他取舍什么呢？取舍我要跟哪些人在一起，哪些人来往，哪些人我可以埋堆，我可以跟他一起吃饭，而哪些人我不想跟他一起，不想跟他坐在这里的取舍。而第二种就是取舍，究竟什么是重要？我做生意重要，为我那间屋重要。今天究竟你怎样去取舍呢？什么对于你是重要呢？上帝最重要呢？还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更重要呢？但当你做了取舍之后，就会有后果。第三点，从廿一到廿四节就是讲到取舍的后果。廿一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人生就好像银两，你可以随意运用的，银两和时间都是一样，一用了之后就不会回来。 当我们作出决定怎样取舍之后，就跟着有后果。事实上啊，买地啊，买牛啊，买屋啊，买车啊，娶妻啊，生仔啊，凑仔啊，或者教仔啊，都是没错，都是好事。问题就是你怎样去取舍。如果你认为这些我的房屋、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家庭生活是你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比神更重要，那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些是比永恒的生命更加重要，认为世上这几十年就是我的全部，那你就错了。很多年前呢，香港一个年轻的歌手陈百强唱了一首诗歌，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一生何求啊，曾判决放弃与拥有。究竟你怎样去判决什么要放弃，什么要拥有呢？第二节，仆人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上我的筵席。曾经有一个研究就讲到，在教会里面长大好多的年轻人，不单止世人，包括华人教会里面，就好像这班犹太人一样，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珍惜神给他的福气。虽然在教会里面有多属灵的福气，但是却认为我所追求的就好像我的同学、我的同事一样，追求世界的成功、舒适的生活。取舍，选了世界而没有拣选上帝。刚才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上我的筵席，因为神是不会勉强人的。如果你不信耶稣，神不会勉强。如果你不愿意侍奉神，神都不会死缠烂打，神不会死欺我们，神会将这个机会赐给别人。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好像上个礼拜宣道年会，我们都总结了宣道年会提醒我们说，要好好的投资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角度里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不一定我们要坐飞机到外州、到外国，然之后才是燃亮世界，这样才是宣教。甚至在我们的四周围，在新泽西州，或者我们邻近的揸一个钟头车的纽约市，他都可以参与宣教。又或者你说我年老了，我体力不足够了，不要紧，宣教不是单单是要坐飞机，是要跨文化，我们可以在金钱上、在祷告上、在很简单的事上去参与宣教的。问题是今天你怎样去取舍，你看什么是重要呢？是那块地重要呢？那间屋重要呢？那只牛重要？那个车重要？有些人说，我太太未信主，我先生未信主，所以我都不信主啦，等到他愿意我才信啦。也都有些人，有些父母很紧张自己的儿女读哪间大学，紧要过儿女参加哪间教会，很紧张儿女究竟考试多少分，过于自己儿女是否在灵里上追求。亦有些人因为很忙碌自己的工作，忙于揾食，就忘记了神。弟兄姊妹，今天你怎样去取舍呢？请我们一同祈祷。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提醒我们，挑战我们，甚至督责我们，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去思考，我们怎样善用余下的一生，能够作聪明的投资。就算我们不能够跨过海洋到老远的地方宣教，但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仍然能够是服侍。就算在我们家中，我们也能用祷告去参与神的国度。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叫我们的人生是活得有意义。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